云海奇松，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位来自安徽凤阳唱花鼓的小女孩与领养她的老爷爷一起寻法的经历。山杏出生在清朝时期，是凤阳人，在她八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被一位唱花鼓的老爷爷收留。她学着跟老爷爷唱花鼓四处谋生，起初挣了一点钱，后来老爷爷病得很厉害，被一位来自亳州的好心人接到了家乡，找来郎中把老爷爷的病治好了。可是好景不长，这位好心人遇到麻烦，无法让他们继续在那里居住，却给了他们一些盘缠，让他们自谋生路。两人再一次外出游荡，此时山杏15岁，花鼓唱得很好听了。他们一起来到富阳，在一个大镇子里卖唱，暂住在一座四处漏风透雨的破房子里，多日来一直下着连绵细雨，来看的人很少。不但如此，一群叫花子偷走了他们所有的钱，这下子爷俩更犯愁生计了。一连5天他们都没有东西吃。第6天早上天放晴了，人们陆陆续续都出来了。山杏疲惫地拉起老爷爷的手，从破房子走出，踉踉跄跄来到人群中，开始唱花鼓。不一会儿，两个人饿昏了，倒在人群中。这时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恶少，他看山杏虽然满脸灰尘，但还不失清秀，就让手下人找来热水和吃的东西给他俩吃。山杏和老爷爷醒过来了，跪地叩头，连连称谢。恶少说，
看你们在街上卖唱能挣几个钱，干脆跟我回去，给我当小妾吧。
说着就示意手下人将山杏和老爷爷推推搡搡地往家带。山杏和老爷爷不愿意，大喊救命。这时有一位慈善的中年人踱着方步走了过来，见此情形，把扇子一合，对恶少说，
兄弟，要娶妾也得花钱买才对啊，哪有光天化日之下明抢的道理。
恶少很生气，命手下打他。周围人见状，立刻闪出一块空地准备看热闹。只见中年人不慌不忙，潇洒地把扇子打开，稳稳地坐在中间空地上。恶少手下人挥动拳脚过来就打，可是中年人却纹丝不动，依旧在那里扇扇子，几个人就是靠不了近前。恶少急了，亲自出手，找到一个很粗的棒子打过去，可是当棒子眼看就要落在那人头上时，却停住了。恶少的身体一下子僵持在那里，动弹不得。恶少知道遇到高人了，手下人见状立刻跪地求饶，恶少的身体动不了，只好告饶。围观的人看到这一幕，都高兴地鼓起掌来。中年人一笑，
那好吧，你们都回去吧。
此话一出，恶少身体能动了，带着手下灰溜溜地跑了。山杏和老爷爷走过来，跪在地上谢过中年人。中年人扶起他们，告诉他们卖唱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们经过六安去到巢湖边上，看看能不能找点事情做来维持生计。说着拿出一点钱给了他们。周围人看到这一幕，也纷纷慷慨解囊，拿出钱和衣物来帮助这爷孙俩。山杏和老爷爷对大家的帮助一一表示感谢，再看那位中年人已经不知去向。有好心人劝他们去巢湖边上吧，看看能否找点别的事情来做，这样卖唱也不是办法。于是两人经过六安，来到了今天属于合肥市的巢湖，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以打鱼为业的一家人。这家人很善良，看他们可怜，就收留了他们。他俩帮助这家人打鱼，这家人对他们很好，真心把他们当作亲人看待。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四年。后来老爷爷因为年岁太大而故去了，山杏也二十来岁了，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该找婆家了。这家人没有孩子，就四处给山杏找对象，但物色了好几个都感觉不满意，此事就暂时搁下了。有一次，山杏与这家的男女主人一起下水打鱼，开始网撒下去没捞到什么，后来一网下去捞上了一条特大银鱼。因巢湖产银鱼，本来大一点也没有什么，但这条鱼不但大，颜色还与别的银鱼有些不同。他们见捞了大银鱼，觉得能卖个好价钱，正在高兴呢，却听到银鱼说话了。
你们如果能善待于我，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
湖边的人知道什么都有灵性，但这次听银鱼用人的语言说话，还是吃惊不小。男主人顺势就问，
我们可以放你回湖里，你有什么秘密就说吧。
银鱼说，
你们如果有机缘去黄山看看，说不定在那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今生会在这里以打鱼为生。
女主人有些不愿意了，顺手将这条银鱼扔到湖里去了，一边扔一边说，
这也算秘密？我们也不想知道为什么今生在这里打鱼，也没有必要。
说完就与男主人撑船到湖的别处撒网去了。看到这一幕，山杏有些茫然，想起了那位手拿扇子的中年人，让他和老爷爷来这里，为了找点事情干来湖口，可是在这里却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那位中年人早就知道而故意不明说呢？要知道他可是一位不露相的高人。日子还是这样一天天的过，直到有一天，主人家来了一位客人。男主人与客人闲聊的时候，聊到轩辕皇帝在黄山修行圆满成龙飞升的故事，山杏意识到该去黄山看看了。半个月后，他跟主人说要去黄山看看。主人说，
你一个大姑娘独自一人去，不怕有坏人吗？
山杏说，
那我就女扮男装，扮作乞丐，这样也无人注意。
女主人看她真的想去，也就勉强同意了。山杏带上一点行装和盘缠，扮作一个男乞丐，拄着棍子上路了。她在渡过长江和绕过九华山的时候，都有贵人帮忙。到了黄山脚下，她要休息两日再登临黄山。就在这时，她又遇到了那位手持扇子的中年人，两人一见面都很高兴。山杏把自己的经历都一一说了，那位中年人一直微笑着听着，仿佛这一切他都知道似的。中年人说，
那你什么时候登临黄山啊？
山杏回答，等两日，好好休息一下。
要不你跟我去西地和红村看看，看看那里的古村落，这对于登临黄山还是很有好处的。
山杏本来感到很累，不想去，但一想他毕竟救过自己和爷爷，也不好驳他的面子，于是就答应了。在游历古村落时，中年人给他讲了什么叫顺应自然，并说这些古村落都会在将来留到创世的主神在人间弘传大法的时期，让当时很大一部分不再相信神，不再有对天地敬畏的人，看看古人是如何保持人与上天和谐共处的理念的。虽然第一次听到这些，奇怪的是山杏并没有感到吃惊，仿佛冥冥中他就知道将来有一位神会下世拯救众生。中年人说，
你为什么这么淡定？
山杏悠悠地说，
我父母走得早，后来我与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爷爷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明白，肯定这些都是为将来的一件什么事情而做的铺垫和安排，否则就不会遇到这些。正说着，中年人突然打断他的话：
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先行离开，你自己去登黄山吧，一路保重。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于是山杏再一次来到了黄山脚下，走过黄山大门，经逍遥溪来到温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对他说：
黄山的温泉与别处都不一样，因为黄山集中天下群山之美于一身，温泉更是别具一格，这一切都是神仙所造，又经轩辕皇帝之手而为人用，否则人只能在外面远远地看着，不会在山中领略神仙境界的美妙与殊胜。
山杏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在这里待了两天，好好感受了一下温泉，然后继续前行。一路上经历了崎岖坎坷与艰险，经慈光阁、天都峰、鲫鱼背，来到了迎客松处，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奇妙的云气。在迎客松处休息的时候，山杏睡着了，睡梦中迎客松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说：
我从前是天上的一棵极其高大茂密的树，那简直是顶天立地，很多的神仙都愿意在我的下边休息、聚集和召开法会。后来听说创世的主神要下到人间弘传让生命真正得救的大法，很多神仙都想随着创世的主神一起下走，我也想来，因为前缘在这里依旧成为一棵树，但是极具灵性。
山杏有些调皮地问：
你在这里都当了一棵树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我知道树能活很长时间的。
迎客松说：
我肯定得见证创世的主神来到人间弘传大法那个时代之后，需要我回去，我自然就回去了。
听到这儿，山杏还想问点别的什么，一着急醒来了。天色将晚，他找个地方休息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他登上了莲花峰，看见了美丽的云海和佛光那殊胜的景象。一个声音告诉他，有人在光明顶等你。于是他找到光明顶，并努力地攀登到了上面。他待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听见了漫天的鼓乐齐奏，神仙们在云海中显现出来了。这时那位中年人也来到他的近前，这片美丽而神奇的云海也随之移动过来，他也非常自然地随着来到这漫漫云海之中。神仙们带他去黄山另外境界中对应的部分好好看看，让他明白了其实人间的很多事物不仅有在人间的表现，还有在另外境界的表现。同时他也结识了很多在黄山不同高度、不同山峰、山谷、溪瀑等等地方的修炼人，那种快乐与幸福用人间的语言和文字是无法形容的。当神仙们都隐去了之后，中年人和山杏又回到光明顶。山杏问中年人：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总帮我？
中年人没有直接回答：
你只要知道你从前和今生都是为了等创世的主神弘传大法作为基础和铺垫就行了。我是谁不重要，因为我们彼此真的有非常大的缘分。
说完又带着山杏游遍了黄山其他著名的山峰，分手的时候叮嘱山杏一定要在今后与创世的主神缘分再次接上的时候好好努力，千万不要懈怠。 今生，山性得法之后，从安徽走向了海外，在海外尽心尽力做着自己该做的。